生在一个极度富有的家庭啊，她跟你一样是一个接受良好教育的大美女。
边走边尝试吧，就排除一个个人生中的错误选项。
这很重要啊，这过好生活，当好女儿，这都多重要的事儿啊。攻击社会的骗局，你越努力越被割韭菜
啊，对，有可能。对，这是我觉得很 amazing 的事情，居然没有 PUA 这回事。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快乐公司播客的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后场女工小王。快乐公司专为研究和学习快乐的方法而生，简单来说，这是一个致力于帮助你以科学系统的方法获得快乐的播客。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节目嘉宾后场村高圆圆。
不是说好不自我介绍吗？嗨，大家好，我是学妹妈妈，我上电视啦。
对，就学妹其实就是我在快乐公司的第一期播客里提到的我的上家公司的前同事啊，他因为就是确实长相非常的貌美啊，我在前司六年认识的长得最漂亮的同事，这酷似高圆圆
啊。行，
说点实话没关系
吧。
行，我换部门的时候啊，我们曾经也举办过一个这个叫层花交接仪式，
有照片为证。
好，就是是所谓层花，就是我们那个楼那一层的自封的层花。
对，具体涉及的人员只有我和小王两个人进行了这个盛大的仪式交接。
总之，在我们第一期的播客里谈到呢，学妹当时正在面临一个是换下家公司还是苟住干点自己别的选择。那学妹呢其实做出了她的抉择，来给你讲讲，给大家讲讲你是怎么选的。
我其实刚刚在昨天跟领导比较说话管事儿的领导进行了一番交涉沟通，但收到的领导的那个态度是鼓励、支持和欣慰。然后我跟他
你是要离职
对，我把我的想法说了说，中间其实没有聊很久，聊15分钟吧，聊到我眼眶微微湿润，我真正的能感受到他的眼神是年轻人这样选择真的是一个好事儿，
他觉得你跟着他是没好事儿了。
就是可能业务受限啊，这个业务的成长性也好啊，或者当时我们所面临的一些环境也好，好像不能这么说
啊，没关系
啊，我们这个部门特别好，有成长，有
没，就整个行业都是这个其实瓶颈了嘛。
对，是这个意思。
对对，大家都知道啊。
所以其实
我们没有说前公司坏话啊，就是前公司绝对那没有包带我，我永远爱我的前司。就是
对，
那如果你在前司不快乐，在哪里都不会快乐。
是这种意思。就是当时的感觉是因为算是一个舒适区，因为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业务也上手了也好，哪儿都好，我就觉得我可是太舒适了，就是可能跟别人说我想换工作，跟谁说谁都想跟我换一换那种。所以我总开玩笑跟别人说我这是在坐牢，谁爱坐谁坐吧。但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温床，但是没有人会不爱我，就得用这种比较嘴毒的语言，得用坐牢来提醒我自己，哎呀，可别沉溺在现在啊，要不然以后可怎么办呀。
这就是一种经典的好学生思维，殊不知他可以一直快乐的躺到退休呢。
对，是的。
就你刚才说的坐牢这个事儿，我特别就想到你好像一个角色，影视剧里角色叫瑞秋。Rachel， 老友记里的，你看老友记
没？没有看过 Rachel， 来展开讲讲。
哎，那其实呢，他瑞秋就是，他就生在一个极度富有的家庭啊，他跟你一样是一个接受良好教育的大美女啊，他在他的整个成长历程中也没有接受工具式的教育，对吧？像你一样从小培养你拉小提琴了，但是呢，就是他其实可以一路顺风顺水的，就是嫁作人妇，嫁另一个有钱人家的小男孩，然后就过一路顺遂的生活。但是老友记的第一集就是一个大美女穿着婚纱闯进了就是老友记的经典场景那个咖啡馆，她头昏了，就她过不下去那样坐牢的生活。
好傻呀，这牢我想坐，我们换一换吧。
其实 就是还是你们觉得就是太过安逸太幸福了，所以导致很无聊，觉得受不了这个无聊。
天啊，太年轻了吧。第一集他就逃婚了。
对啊，所以后面才有后面的故事，他才爱上他的，就遇到他的真命天子。
这个真命天子应该是个什么穷小子啊，能陪他一起看世界。他被这种有灵性的生活打动了吗？
也不是穷小子呢，还是一个
另一个富人家的大少爷。
我觉得里边人都挺中产的。
哦，
就是只是说，哎，那可能就是从一种无聊换到另一种无聊里。毕竟后面这些主人公的生活也，你说他幸福吗？也未必说幸福，但是有丰富的经历，那其实也是一种幸福。
所以在他的视角里。他知道自己既定的生活是无聊的，但是对另一种生活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无聊，那大不了咱就试试呗。
是不是你这样就是跟你一个逻辑？
目前是。
就可能说叫做被困在一种看似没有挫折的生活里了。所以现在选择自己找罪受。
哎呀。旁观者角度是这样，好像是。
但是我们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自由。总算卖了出来。
对，
还是恭喜
恭喜，
那你高兴，
谢谢，
就是出来混先出来，哎，
再混不混得成咱再说，不行咱就回去接着过。虽然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就边走边尝试吧，就排除一个个人生中的错误选项。
嗨，其实日子怎么过我觉得都也不会太差。只是就现在觉得无愧于心，现在的选择是最舒服最开心的就可以了。
然后在决定离职之前，我们其实休了小两周的假，咱们就是说这个年假积攒的比较多
啊。
对，然后
现在是在休吗？
现在对，算是在最后的两天进行一个休了，因为也提了系统了，提了离职了，
所以你已经歇了一些日子了。
对，但是
那你不找我玩
啊？但是你这不是忙吗？这大会那大会，这得上台发言。但那两周其实不是算一个完整的歇，是在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就无论是不是走，走去哪儿，我接下来的选择，接下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其实都在想，就边玩边有点压力的这种。
因为我也告诉你说，那不如说苟住，学个啥也行。
哎，对。
那为什么还是最终决定出去？
其实苟住也算有半年的时间，我也想就反正工作也没有那么的饱和，就干点别的。但是这半年下来我翻了翻我的草稿本，除了给自己配置了一个还不错的保险，然后在家给家里挑了挑一个洗碗机，就这些琐事已经占了我草稿本的很多篇幅的内容了。然后规划一下什么十一去哪儿，路程是怎样的，然后好像就没有干一件真正的意义上的正事儿。虽然那些事儿也在干，但好像就是我需要完成，比如说我需要发一篇小红书的文章，这个事儿我要在这两天搞定，然后猛然发现这两天快要过去了，没发怎么办呢？咱就是说在这个手机相册里进行一个照片的搜集，疯狂的批上一些字，进行一些文心一言的这个草稿的输
出。哇哇，好用好用。
对，所以说就把这个事儿看似完成了，但是没有质量的，把它给当了。所以好像这个事儿对我来说没有那么成立，应该是没有把自己逼到份儿上，或者或者确实没放在脑子里，没放在心里吧。所以我初步感觉这个路好像不太适合我，除非哪天真的把我裁了，那重新谋生是提到脑子第一优先级的事儿，能赛过买洗碗机，能赛过，
这很重要啊！这过好生活，当好女儿，这都多重要的事儿啊！
啊，是吗？
对啊，就是那我们就是说这个临终前哈，那没有人说我这辈子，哎呀，还是买了一些房，那没有，他永远是说，哎呀，我觉得我跟我的亲人们热烈相爱，那我还是作为一个诚实的朋友，对吧？我满意我，对，其实我们对自己的要求，真正要求在这些上面，不要觉得干那些事儿就是没用的，那也是很重要的生活的部分。
也想听一听大家，要么大家可以留个言，就你们觉得什么重要，特别是在大城市工作，咱家里不是在一二线城市的，我觉得大多数人当下应该就是赚钱也好升职也好，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可能在这个阶段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吧，可能会大于什么做好女儿做好儿子，找寻人生伴侣，好像应该是在这事儿优先级之前。 我猜测啊，不确定。
嗯，公济社会的骗局，你越努力越被割韭菜
啊，对，有可能。对，所以带着这个想法，我其实休了这两周假。一直在见各形各色的人，
嗯，
对，因为我感觉，嗯，这两年可能在这个工作里工作啊也很好，同事领导也很好，
嗯，
但是他不是一个非常冲的这种工作的环境，跟我的上一份工作不太一样，所以一开始我是很不适应，
嗯，
后来就完全适应了且同化了，但是我感觉自己就好像自闭了一样，就闭了一样，就
嗯，
很不易，很哀，就闭合了。
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上一份那个 busy busy 的工作是什么，然后现在这是就是上一份这个比较忙里能偷闲的工作是什么。
嗯，那这个 busy busy 的工作，就可能就是啊，目前就可能冲在前面的大厂之一吧，
嗯，
就啊，如果我找的这个人他没有在五分钟十分钟之内回我话，或者哎，五分钟十分钟有点局限了，15分钟20分钟吧，他没回我话，
嗯，
那我一定是甩聊天记录，然后把他的上级拉一个我们三个的小群，希望包邮处理，
嗯，
就这件事儿如果发生在现在的公司好像是一个有点讨人厌的事儿。我记得我一入职不久，
嗯，
我还是这种工作习惯，然后但是就能感受到同事们的老板们的指导，就这还比较讲人文情怀的公司，就大家都没有那么 busy busy， 而且你不要过度上升，这是一件多小的事儿，所以在这儿是不太 OK 的，包括一些做事情做项目的节奏都不太一样，所以那边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没有人情关怀或者朋友也好，只是想把事情高优推进，
嗯，
把自己的项目落实。
嗯
嗯，然后这边
大家像亲人一样。
是，对，有一点这意思吧，就是大家没有不好的人，不 nice 的人，大家不会看你消息不回。以前可能看消息不回，顺便骂一句傻逼需求，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嗯，
对，现在有一点真正的是在跟人沟通。嗯，
所以其实我也真的觉得。咱这个在前司啊，对你来说也是前司了，
啊，对，
跟着领导啊什么组啊，大家的关系其实很好，人也很好，他们都没坏人，就绝对没 PUA 咱。
对对对，这个是我觉得很 amazing 的事情，居然没有 PUA 这回事。
嗯，但是可能确实对你来说就是一点挫折也没有，感觉不进则退，就学不到东西，
对，
会有个焦虑。
是，可能一个项目就一个事儿一周不推进是很常见的事情，那再等等吧。
嗯，
就是后来就变成了没事儿，我也不着急，继续挑我的洗碗机吧。对，这种对。然后说回到这两周，我就因为本身也焦虑，不知道怎么选择，担心这担心那，这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我站在人生的抉择路口的事儿，我生怕走错了一步。然后我就去疯狂，也没有疯狂了，去见了各种各样的人。
嗯嗯，进行了一些生活观察。
对，进行了一些观察，
嗯，
所以
找了一些人类样本
啊。对，
嗯，
各种各样的人类样本，
嗯，
所以我也可能想分享几个例子，就大家什么样的人都有，
嗯，
我们就选取一些人类的小片段，
嗯，
来看大家
你印象深刻的
啊。对，我印象深刻的，如果大家有什么小焦虑，也希望能从这几个人类小片段里看能不能汲取一点什么，
好，看他们忙啥呢。
对，看他们忙啥呢。一个是在我的老家，算一个二线城市吧。
嗯，
对，一个我的高中同学，他读完本科读完研究生之后，他做了一个全职女儿这样的工作。就是其实
他是富二代吗？
他不算是，但是父母都经商，家庭还 OK， 但是呢他是从本科的时候开始就没有跟家里要过钱，就完全自给自足。他是一个学舞蹈的朋友，所以平时会教教课，可能也只有周末教教课。
明白。
对，那工作日他就是全职女儿这一个身份。然后呢他最近其实这两年有在考公，没有想考上，但是由于一直做全职女儿，他心里觉得是因为我考公我学习知识真正的能学到一些，比如说法律知识，比如说离婚知识，财产分配知识，我会真的和社会再发生一些联系呢。他会这样告诉我，因为他受限于他所学的专业，所以在考公的路上没有那么 可报的岗位没有那么多。
明白。
对，所以他
我的专业就适合考公，我好多同学考公，汉语言文学
啊，这个我有看，
嗯，
就大家好像都觉得这个一个是中国文化色彩，而且你们在面试里会拿很多，
就他好像
很多分的，
对，他那个专业报考的岗位要求就是你得学的是会计，汉语言文学，还有什么管理，反正就是想要我们这个专业的公务员岗位还挺多的，我当年也考过。
这个好，万金油专业。
万金油就万在就是说你看也好像跟专业没什么关系，现在干的事儿。
啊，对，但如果放到那种公务员考公大省的话，是父母非常想让孩子报的专业，就是咱就是说。
是的，
考上考公为主，
也是遵从父母之命考过公务员。
你
然后呢？没考上啊，我考过三个地方的公务员。
哦，考过三，
还跑到天津去考公务员，应届毕业生那个时候，然后没有考上。但是我还是非常擅长公务员考试，因为他考的就是语文。他一半是写作文，一半是选择题，但选择题里只有十道数学。然后数学吧我就都不会，但是其他的呢我都能答对，所以说我在这个考试上还是有一些优势。但是反正也咋说呢，幸亏没有考上，不然咱咋认识呢？
也是。
那继续。
哎呀，又回到人生的十字路口，让我感受到那没有什么选对选错，你都能认识一些你想不到的，你又会很想认识。
我跟我爸说我不愿意考公务员，因为我们家是公务员，其实都是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铁饭碗，闺女不用太那个离家太远，也不用太发愁。然后我说我这个干公务员发挥不了我的才华，这个八年前的我如是说。
哇塞，八年前的你就这么。
我爸说你可以去单位里面干宣传口。
我同意咱爸说法。
就大四其实就是实习的实习，考公的考公，考研的考研，我考的是公。
那没等于没耽误毕业之后。
没有，马上就投完简历就是我是这样，就是在北京投了几家公司的简历，因为提前在我们省内，我山西的，实习过媒体，几家媒体实习，然后就发现哎呀真的是山西的媒体没有什么好实习的。咱们是有一个媒体梦哈，当时然后呢就投了一些简历来北京，然后就找了一周密集的面试了一下，最后呢选了一个前台装修比较好的公司。
再回到这个全职女儿，然后我从她的回答里我就感受到她是不是回答哎呀反正可选专业也少，然后说我今年都没报呢，但是也不耽误他继续学，所以他觉得啊，真正的能和社会发生一点联系，因为他可以说完全没有进入过社会体系。然后被他的这种发言给
镇住了，
对，震到了，他怎么会没有一个目标，没有目的地，你要去哪儿，我干这件事呢？我很不解，然后他为我的不解而镇住了。
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就是这样啊，这怎么了呢？我就过得就很好，他也养小狗了，然后能和爸爸妈妈在一块儿，而且他完全不跟家里要钱，完全自给自足，挣的还可以，可开心呢。为什么我非要去哪儿，非要干嘛呢？对，这是我镇住的第一个例子。然后我们聊完，对，我们当时是在一个咖啡厅，我可能在鼓捣我的电脑，他继续用他的 iPad 在进行了一些考公的习题的练习，我顺便我还看了两眼呢，就还好怎么没选这条路，就是得学一学的。然后晚上吃饭又见了一个另外的高中的女同学，这个女同学在学习的时候，在高中学习时期是一个成绩不太好的女孩子。然后就聊了聊加了微信，她就变成了一个。
那怎么联系上的呢？
就根据我的这个学舞蹈的朋友，他们是同班同学，然后叫来一起吃吃饭，然后感受到这个女孩子蜕变成了一个情商高手，然后加了微信，我发现她的头像是一个小地鼠，我说哎，这小地鼠是什么？还挺可爱的。她说这个是一个寓言故事，叫 鼹鼠什么鼹鼠的道理，哎呀鼹鼠的啥呀我忘了、
哦、深了，还是寓言故事、
啊、对， 对这个寓言故事呢，他说因为要告诉我们就是要专注打好自己的洞、
哦、
对就突然
成为领域专家
啊，对就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话、哦嗯、然后我就感受到，当然我没有来得及问他那他的洞是什么呢，他就、很确信的告诉我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洞，你要瞄准自己的洞往下打。然后我就觉得好神奇啊，在高中的时候学习不好大家一起逃课出去玩、大概是这样的人。然后现在不仅是一个情商高手，我们都要请教他什么事儿、面对什么事儿怎么办。而且对自己的人生或者大概应该怎么过有自己有很有自己的一套体系。
那他在做什么工作？
他在老家就上一个算朝九晚五的班，然后每天很爱喝酒、出来喝酒。然后就说到他在工作在公司里如果有什么不懂的事儿，比如说问他隔壁的姐，哎姐这个事儿怎么弄，姐就不理他，然后他会又问了一句，姐还是不理他，他说没关系啊，我会巴拉巴拉他把头偏出来说姐这个怎么弄啊，然后把电脑伸过去他。然后我和我的学舞蹈的同学都纷纷感慨，哎呀如果是我们别人这样不理我们就不会再说一次了，会再想会不会不喜欢我呀，别给人添麻烦了。他说那不会，那我就是有问题想问他，我可不内耗。对，就很简单，
很棒，真的就一点不内耗、啊、
一点不内耗呀、啊、
真
就是说、
这个、哎我这是怎么学呀，
怎么学呀，我也没想好。
其实我觉得我也挺钝的，但是有时候我也想很多，我觉得人家很厉害是不是也不理我，我有时候会想。
你也是这种人吗？我以为你也是会像他这样人蛮洒脱的。
现在少了，其实现在少了，就是
你没同事了。
对，没同事了，就是是真是可能这是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我也不扒着你，就是我认为我的野心小于我的能力啊，就是能弄那不能整拉倒了，就是所以我不会太想别人怎么想，所以我把我的事儿做到那儿、成不成那就那因素多了，对吧？那如果说不成我也不怨我自己了，这是一个进步，那可能。
这是你在自己创业之后的想法
啊？我认为是。
你在工作里会有这样吗？
哎，在工作里其实很难脱离。还是工作里非常，也不说非常吧，工作里肯定要很在意别人的看法。
是。
而且咱们就在一个他训练你让你在意别人看法的环境里。
是啊，
他就在教化你让你在意别人的看法，哄所有人高兴。
就得遵从这一套规则。
是的是的，
好像哎呀可能我换不换工作那这些公司肯定都是这样的体系。那我在想这个朋友如果他来北京工作了或者进入了一套这种规则体系里的公司，他会也被驯化出来吗？
肯定人会受环境影响。
同意，看他的心定不定吧。如果他，
所以你说他是情商高手，他怎么个高法？请教他啥了
啊？比如说我们可能请教的都是一些感情问题。他就指责我们啊，那你们为什么说话不会好好说啊、撒娇着说呀，说宝贝把这个拿给我。或者他举了一个例子啊，说如果你的男朋友一直出门前在拉屎一直不出门你会怎么办，给我们出了一道情景题呢。我们俩说你快点啊，每次出门都要拉屎，你烦不烦等你。他说不能这样，你得说宝贝我现在真的有一点冷，可以稍微快一点吗？我们说都在气头上还叫他宝贝还快一点呢。他说哎，这反正又你又不掉块肉，你又能达到目的，那男生还会心疼你。对，就此类的事儿吧，就跟他整个人的一些想法就很闭环。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达成什么目标那就好了，那其他的你说一句软和话不管是跟同事还是跟伴侣之间那都没所谓。对，
我明白了你为啥说他了，因为其实人家很聪明。
对，
但是在上学的时候你说他成绩也一般。
对，我这还美化过了，甚至我们都觉得智商可能稍微有点欠缺的那种。就给我一种哇塞，就怎么会变成一个情商天才生活哲理的高手，会给我一种冲击感。
所以说就是每个人后面发生的故事咱都不知道。
对，
咱以后就今儿录完以后咱怎么着也不知道。进步
进步，挺有意思的。 啊，就突然没见的人，看了一些成长和为人处事
的活法。
对，
还有吗？
有，
哎，
好，那么说完这个全职女儿，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
全职女儿情商高手
啊，对，然后继续我就来说一个更学术一点的，被我姐带去一个算是学术圈的一个小小的聚会，大家都是朋友，排除我当时在场几位学历最低的，可能就是清华本科生，就是他们会把学术聊得很有趣，什么 all in AI 到 AI in all，就然后
你管这叫有趣
啊？对，就深入浅出吧。对，那然后也是因为我同乡的在 UCLA、的博士毕业的哥哥，当天下午他正好参加完虎秀的聚会
啊，
可以提吧？
提。
然后呢，我说，哎，我们小王，我们王姐她也去了呢，她上台还做了分享了呢。对，
是我一个本科生，何德何能啊？
就不重要，这是我的谈资，这可是我朋友，
太好了，
朋友可牛呢，我朋友还在台上，
给你长脸
啊！对，我都就这博士哥哥还在台下听呢。对，然后他可能只是短暂的回国的一点点的时间。然后说到虽然学术，因为可能在场大概有六个人嘛，大家都互相介绍认识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些很有趣的 title， 比如说这个人他即将要去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合唱团的成员的候补选手了，因为人家可能发烧拉肚子，他要候补。就很有意思，过年就
是
维也纳金色大厅的，
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很丰富多彩。然后他很介绍说，哎，你们知道吗？我那个麦是没有声的，我们都得提前安排好，一个人有声的麦，一个人没声的麦，就这样穿插好才能保证这个节目效果，因为他毕竟是个候补成员嘛。
哦，明白啊，就是他非但。我还以为说万一就是说也可能他只是去了维也纳但上不了台，不是，就是他也在台上演奏了，只是说人家另一个不一定放他的声儿，可能放他的声儿。
对，好像听下来是已经有比如说十个要放声的，八个确定了，就后面八十个都没确定，
所以就我们听到的交响乐只有一半乐器在出声，剩下一半人只是说在有个
样
式，
我觉得可能乐器不能是这样，他们是合唱团，刚靠嗓子
唱歌的，
对，
明白了，明白了。
就咱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合唱团的潜规则，还是金色维也纳大厅的潜规则，就很有意思。对，他还是一个跑山高手，就反正就很有趣
的。
跑山就跑到野山里走一些没有人走过的路，成为这个
探险家
啊，对，当代鲁迅走没有人走过的路。所以大家虽然在学术学历也好，本职工作也好，都非常成功，但是可能这好像是在介绍环节当中最不值得提的这个 title 之一，就感觉大家多有趣啊，多么美好的灵魂啊，就很可以聊很多事儿，他们的思路都是打开的，所以给我的感受就是，虽然我都插不进嘴一些什么蹦出一些英文的专业名词我是研究巴拉巴拉巴拉的，然后另一个人说久仰久仰，原来是研究巴拉巴拉的。然后我也感觉我的笑肌也都提起来了，我虽然完全没听懂，但是大家讲的就很有意思。
你就说你在文心一言哪个公司
就需要
就是震震他们，
就需要把
就我们才是 all in AI。
然后我也聊不了两句，毕竟我也不会什么，就大家就很有意思，搞得我心胸就很舒展了，就我就感觉我得交流，不能再这么自闭下去了。可能这个工作带给我也有一些就沉下来了，这个沉不是除了向内探索，也有就完全的闭合了，不与外界沟通了，这可能也不一定是工作带给我的，就我自己进入到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我想不管是换工作也好，换一换环境也好，我想跟更多的人来交流，跟世界发生这种联系，我要把自己重新打开，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你离开这个公司去那个公司，其实是离开了后场村去到了望京。
是我的三份工作它都在后场村
啊。那这是个挺好的决策
啊。是吗？这上班很远的。
因为我去年换部门，我记得我那会儿我不知道，我不确定跟你说了没，就是我应该说了，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对我来说，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后场村待了，因为那个部门不在后场村，就是他对我来说去了一个新地儿，我就觉得就行，就他就是一个新鲜事儿，对，所以说这去一个新地儿可能也挺重要的，搬家吗？那你，
还没有、
嗯、
看看万一咱待不住呢、
嗯、
就是说万一可能又被一些社会规则、
嗯、
公司规则驯化咱有后路可退咱
先
再想想。
是的、
啊、对
我这也是幸亏我没搬家呢。
啊对你当时也是通勤很远。
嗯
通勤很远没想到。
嗯
对这可能是另外一个。
忍下来了忍下来了。嗯
对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嗯就劝自己就走出去吧虽然有一些啊前辈们高 T 们提醒我。
嗯
你在这儿再待两年你生了孩子再走休个完整的产假就听上去也很让人很被、
啊对啊、
吸引住啊
这其实是我
没错
但是如果你觉得现在的阶段那不适合就干
了对我可能再等五年我为了生个孩子我在这儿再自闭五年可能真的要闭合了、
嗯、
就无所谓先、
嗯、
先出去先做好决定先看吧对所以是这种然后另外最后一个很简短的例子是、
嗯、还有一个人、嗯、
对老家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初中老师他工作仅需四年他已经当上了机部长嗯我理解是机部主任减一或者机部主任的小助手
啥是机部主任
机部主任就是
基层部门主任、
啊、初一是一个机部你们是这么叫吗
嗯没什么是初一啊
初一初中初一初二
哦明白了
一个一层
哦明白了
一个
初一是一个就是初一的教导主任
啊对
啊啊
对他是一个就仅需四年啊就当上了一个这个一官半职的感觉
嗯、
啊、对我们聊天吃饭的时候聊书啊聊电影啊聊这两年人生感悟啊、
嗯、
就很精神圈层然后中间他伴随着看了一眼手机、
嗯、
蹦出了一句完了自行车怎么被风吹倒了被巡视的校长看到了就是那种感觉很有意思就很赛博就突然拉回到了你的这个现实的
如此的具体
对就不管你在聊着什么月亮马上你这个六便士就给你拉回到了现实
马上就自行车被风吹倒
对就是那种很正正的感觉他的工作超级忙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老师能忙成工作量得是我的三倍的样子
嗯对不过老师都挺忙尤其
是
管事儿老师、
啊、哦对
啥老师不忙音乐老师一个礼拜上两节课有时候还被主课占了
嗯
我有朋友就是这样的嗯就是他经常理解不了我为什么工作需要那么的累
哦、
嗯、他理解不了
他去问问语文老师就能理解得了了可能对就分享了这几个例子、
嗯、
然后这个朋友就让我觉得就也有点我们的缩影、
嗯、
不管你哎周末啊或者你下班后跟朋友玩得很欢就进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马上你这个只要收到了一条啊这个手机里的提醒有什么代办等你处理马上就被拉回到现实的这一地鸡毛里
嗯
嗯所以觉得就是跟各种人来聊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最终就反正那两周过的就确实把那种迷茫的状态和不知道怎么办或者太谨慎这个选择就一扫而光了就个人感觉会好了一些、
嗯、对其实就是平等心的看每个人他每个人都有闪光点即便是当时啊我们小时候觉得不如我们的人
嗯
那然后呢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风花雪月外也有特别多切实的具体的问题也是细碎的、
嗯、
锅碗瓢盆的
对
嗯
你说有钱人会有这些担忧吗
有钱人可能他就没有没钱的担忧但他一定也有很多各式各样、
嗯、
你看王思聪呢发微信人家也不回我猜的啊不过当然我认为如果尽量有钱烦恼还是会少一些吧
对至少会少一个没钱的担忧
嗯是但是你看其实钱跟很多东西哎还真是咱们每每都绕不开这个话题就是工作就是要跟钱沾上
嗯是
就是其实就说呀就这个其实有钱它解决的是身体健康后置的问题
嗯
就是有钱治、
嗯、
但是你身体是不是健康自己是否快乐还是跟钱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嗯
还是不是有一个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你是不是有一个自己的信念啊把好心态好日子迎头赶上的信念
嗯
以及一些所谓这个播客我们所研究和探讨的快乐的能力
嗯
嗯因为现在这是人稀缺的嘛
是
其实大量的有钱的人呢我也认识一些他们也不高兴他们可能需要承担的责任也更多然后自己也想有新的突破因为成就感这个东西它永远如果说挣钱就是需要你挣更多更多的钱
嗯
来让自己得到那种哎我还不错的感觉
嗯
时间长了就也麻了。你看那不是国家就什么有一个发达国家瑞典，就是说自杀率特别高，但其实特别发达，就都很有钱，这个国家就是普遍有钱，但是有钱吧就是找不着生活意义了，也许吧。
哎呀，
行，
那等咱再好好混混看看，等到稍微再有钱点的时候，咱的忧愁会变成什么样子。可能还逃不出这几个主旋律，如何让自己的心灵轻松，如何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获得什么，能够自己认可自己哪些的一生的价值。
好几年前我就撺掇学妹这个利用这个美貌的资源禀赋在网上获得流量，
没想到
就一直你有这个包袱，也是自己觉得干这个就你干，你要是干肯定比别人容易，但是
心魔在这儿了，
对，但是你觉得哎，干这个就是不是就好像你觉得都不体面一类的。
对，可能无正业，可能我被公司训导了，我觉得只有 OKR 那上面几个数提升那才是正经事儿，咋办呀你说呀，我也觉得这很病态啊。
而且我昨天我想让那个画画看看，我说这个我朋友特别漂亮给你看的，然后翻你朋友圈你都不怎么发你正脸照片，
这美女都要找角度啊，就是因为这样才
漂亮。不是，你就是很漂亮啊。
啊，这样啊。
而且你不是，你倒不是找角度，你放都是风景。
哦，对，这展现出我是，这是一个有品位的美女。
你就本来就是爱记录爱拍照，拍了那你就发一发，就是如果别人夸你，你不要觉得夸你而感到不好意思。
这个事儿可能前两年会有，然后逐渐硬
克服了。
对，硬克服。
嗯。
对，就会有那种那种哎呀没有没啊不了不没有啊你也是你也美，硬克服了不好。
朋友们，这就是美女的心理活动呀。
这是
看她长得漂亮挺讨厌的，殊不知殊不知她有她的课题呀。
啊，是不是有一点什么富人有富人的忧愁之类的意思了。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没？
对，其实我本来我们录之前我就一直开始问你今天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呀？对，我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创业者的一天，他这个课程表的安排，这个是不是会被吃外卖看剧的时候给牵绊住而碌碌无为过了一下午？
哎呀他妈的没时间看电视剧，我觉得也是个问题。
天哪，
其实很想看看电视剧。
怎么会没时间呢？
对，我刚才已经跟学妹已经全方位展示了我一天怎么过的了。就是我给大家快速讲一下，然后顺便分享一个知识点。就是早上起来我是爱睡觉，没办法，9点多起来开始就是吃点儿，就是为了努力过健康的生活而硬吃点儿。然后我有个狗要去遛狗，遛狗回来就洗洗脸开始干活，就也不出去了。之前有段时间会去咖啡馆和社区图书馆，现在就在家干。然后干到中午，其实经常忘记吃饭。这是自己干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单位吧，总有大家都站起来去吃饭了。即便没人叫你，哪怕真的就是刺到已经没人叫你了，但你也仍然知道是一个吃饭的时间。不会忘记吃饭。
怎么会忘记呢？是因为工作太多太连续了。
对，连续。
啊，好感人啊。
哎呀，也不是多努力，他就是干着，其实是一种懒。就是你站起来就是中断了呀。
啊，懂了，就是，
一会儿又得更费劲。
你顺着这个链条下来是顺的，
是的，是的，
你懒得去切换另一个模式再切回来。
是的，然后有时候我就继续会睡会儿午觉，然后下午又干，然后吃完饭会再干会儿一般。然后就这样了，我的一天锻炼努力锻炼。好，然后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啥知识点呢？刚才给学妹看了我的课程表吧，所谓他管这叫课程表，其实就是我的 to do list。 我
给大家选取一天大概的读一读好不好？
不是，我觉得要是反正主要是一些好读一读，就是内容整理，
对，任选一天，
发小红书，这个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找人找谁也要写上
啊。对，
收拾屋子
也有
对，要跟谁开个电话会。
嗯，
但是我这个要是要说 一，首先我现在都用纸质本记to do了，
嗯，
它可以给我清晰的留下说我今天到底干了什么，我干了呢我划掉，但是它留在了本子上，它不会让我觉得今天就是空落落，
嗯，
碌碌无为的，
嗯，
仿佛留下了一些印记，觉得咱今天是充实过了一天，
嗯，
因为像这种琐碎活吧，它就像运营，它就是运营，
嗯，
就运营吧，特别容易带给你一种好像今天啥也没干的感觉，
嗯，
因为它很难有一个具体的大的推进，
嗯，
就是努力通过营造这种小的感受来让自己觉得我今天是干了，
嗯，
咱们录播客也是一个，
对，走了一步，
嗯，然后呢，就是我这个有一个记笔记方法了，
嗯，
其实叫 All in One，
嗯，
就是。什么狗屁我都往这本上写，
比如呢，
就之前吧我会说我有一个我要输出内容嘛，我还有一个灵感本儿，
哦，
然后我还有一个记土度的本儿，
哦，细分很细分，
然后我好事发生我得修修 bug 吧，
嗯，
我有一个 bug 记录表，
嗯，
我现在就是所有内容都记到这个本上。
你要找东西的时候呢，
嗯，我会用不同颜色的笔给它标出来，
哦，
但是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你看比如说我要各种本儿，
嗯，
我都要有一本的话，我打开它我就需要一个心理成本，
对，是的，
但是我如果只有一本，就是我就是打开就记，
嗯，
然后打开就记，然后我通过不同笔的区分就把事儿都能找到，
嗯，
都干完，嗯，这个方法叫 All in One，
嗯
嗯，适合比较适合自己工作给自己给自己安排东西的朋友，
嗯，
因为我在单位的时候我明确用的还是电脑，
对，
电脑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你老往本上写领导觉得你摸鱼，
嗯，领导会这么想
哎呀，那这个
这就是大厂宣传过的这个思路，
但是当时就虽然很可笑哈，但当时确实是有这种担心，
是挺可笑的，
嗯，以及说单位的事儿和自己的事儿，当时就又分开，然后分开吧，因为单位那些事儿就是你很快切个页面就写到，
嗯，
那个文档里了，就用电脑写了，
嗯，
然后如果我再腾手，写在本子上，其实又是一个成本和负担，所以当时是写在电脑里的，
嗯，
现在是写在自己的本上。好，这个小方法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嗯，可以试一试，不管是自己的私事，
嗯，
还是工作的一些细碎的小安排，
嗯
嗯，回归纸质本，
嗯，对，其实是一个回归，
哦，那你会有自己的，
嗯，
大的规划吗？像这种什么大厂的三年规划我们就先不提了，我觉得是有点扯了，
嗯，
那半年之后或者什么三个月之后你大概会给自己立这种阶段式的里程碑吗？还是先干着
干着，
嗯，
这是我经过思考的回答，
嗯，
就是我手头几个事儿，我其实比较明白哪个比较挣钱，
嗯，
然后哪个比较付出精力大，哪个比较小，哪个性价比高，
嗯，
我肯定优先推进成功率高，
嗯，
付出精力小，然后目前市场比较大的事儿，
嗯
嗯，这样我才能达到我避免上班的目的，
嗯，
就你总得说自己能养活自己了，过得别太次了，
嗯。
嗯，其实我希望是尽量别比上班次，啊，现在肯定是也不比上班次，
嗯，
因为不用上班，
嗯，
那就是比上班好。
是的，
然后别的太具体的目标，我就是我昨天还想呢，其实，
嗯，
我现在是应该往更科技了，做更科技的事情，
嗯，
还是专心的做我的内容输出呢？但其实我有一个主线嘛，就是包括做这个播客的初衷也是，
嗯，
我是一个快乐研究者。所以我基本上哪怕这件事没有太大的短期收益，就是搞快乐连研究，其实它是研究心理，
嗯
啊，哪怕没有特别快的收益，但我也愿意干这个，因为这个事儿我就愿意干一辈子。我记得有一个事儿，就是你问我三年规划，就咱们那个大老板之前刚入职，我不知道你那会儿来了没，
嗯，
就是咱们大老板不是空降的吗，
嗯，我没来，
嗯，
刚入职
啊，他刚入职，然后有一个人就是部门开大会，
嗯，
说就问领导说你这个咱们产品有什么三年规划呀？
这老板怎么回答？
哇，他就是
无语吗？
他的回答给我圈粉了
啊！他说什么？
他说三年后不知道这个世界还在不在了，都不知道世界怎么样了，哪能有三年规划呀？
嗯，
就大家都笑了。虽然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嗯，
但是你领导你真的这么说了，那还是觉得这个人就挺实诚的，
啊，
挺不这个地方的，
嗯，是，
嗯，
但是我估计他后来肯定也是被公司驯化了、
啊、对，那肯定也得往上收三年规划
的。对，该交的时候你也得、
嗯、
也都交上去了，
他也是上班嘛，毕竟
对对对，是老公遵从规则了。
哎，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行，
太感谢我亲学妹了，真的后场村高圆圆、
嗯、哎呀
啊，而且这个特别精彩，咱们这个聊完了马上接上了，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养成系播客。
对，我其实还蛮想我跟哎我们王姐我们小王说要不先录半期然后晚点发，等我入职了新公司或者试用期不 OK 了，不管 OK 有一些心灵的受伤点的时候我们再聊一聊。可能我跟大家的劝告就是，哎呀什么焦虑，先走出去就不焦虑了，
还是先走住吧。
对呀、啊、坐牢就是最好的选择，就在温室里，小花只有在温室里开的最好。
那感谢学妹的到来，然后等你以后下次又有新感悟了咱再来啊。
好的，谢谢大家、
特别好特别好，真诚的分享，那大家拜拜
拜拜。